震撼爆料，昆明内部会议纪要报全面危机，决心躺平，中国结婚数暴跌，离婚证供不应求。香港特首批这一数据暴跌不正常，作家反驳。六四精神挡不住，国商支柱在柏林复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5月23号晚，网络间爆出大新闻，一份云南省昆明市内部会议纪要流传出来，内容触目惊心。从内容来看，这场会议是昆明城投专家讨论债务暴雷问题，会议纪要长达5页，重点是昆明市没钱了，去年市级公务员都2-3个月没发工资了，只能够靠拍卖发了工资，昆明下半年还有200亿城投债到期，还不到就要爆雷。云南省已经表明不会全省凑钱来救，于是上个周末昆明产投、城投和田投跑到上海要钱。会议纪录写到，云南找上海要钱，连可供交换的资产都没有，就是直接要，单凭上海和云南是对点帮扶。过去云南靠的是中央转移支付，但去年受疫情影响，中央没有向云南拨付，现在专项债基本都被挪去还债了。接下来昆明考虑要挪用社保基金和公积金来还债，而且填词10亿超短融资债之所以能够暂时凑齐，亦是省财政从社保和公积金中挪用了资金，这个是重大违规，而且意味着老百姓养命的钱都被政府拿来还债了。估计这次云南昆明的人都坐不住了，而且昆明有12家城投公司，如果全部都挪用百姓的住房公积金和社保的话，这个窿有几大？这个内部会议纪要快速在网络间流传，引起广泛关注。中共地方政府早就深陷债务危机，中共国务院今年年初强调，边家的孩子边个抱，不给地方还债，这个加剧了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以及地方财政困境。贵州4月罕见向中南海喊话，说没办法化解本省债务问题，要求中央政府支持，现在又轮到昆明。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份内容完整的内部会议纪要能够流传出来，就是地方政府试图将中央一军，变相威胁中央出手搭救。时评人财经冷眼在最新节目中说，昆明一下集中爆出好几个大雷，实在是劲爆，昆明直接找上海要钱，讲明昆明城投债已经到了火烧眼眉的地步，如果不去凑钱，可能接下来就是12家城投公司纷纷爆雷。这个不单止是昆明，不单止是云南，可能整个中国的城投公司都进入垃圾级别，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后果。财经冷眼接着说，填词10亿超短期挪用社保和公积金还债的问题，他表示这个意味着老百姓养命的钱都被政府拿来还债，所以估计这个事一爆出来，云南昆明的人都坐不住了，自己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都是从自己工资里面扣出来的，结果这些钱都被政府拿走，这个也是这个纪要引发这么大轰动的主要原因。财经冷眼认为，云南在中国算是中等水平，如果昆明这种级别的城市都出现城投债违约，这样整个中国的2-3线城市的城投债都会出问题。这份纪要仲讲到公务员出不到粮，全国其他省会城市是不是亦有同样问题？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自己的城市实际处在破产边缘，这次全部爆出来了。财经学者程晓农曾经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中国财政问题，说中国地方财政进入全面困境后，即使中央财政能够勉强自保，全国各地亦会爆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一直在度玩将民众存款搬家的把戏，就是通过城投公司等融资平台将百姓在银行的存款拿走挪用，这一次迟早会出问题。一旦抽空银行的银根，百姓就拿不出存款，金融危机就会爆发。如果中国二三线城市城投债全面爆雷，地方政府就无法补上银行的窿。程晓农博士预见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即将到来。就在21号，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鲁奇尔·夏尔马在《金融时报》撰文说，中国经济已经烂透了，复苏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财经冷眼亦在节目中分析说，他对中国经济抱同样看法，中共政府高估自己的经济增长是为了将数据做好一点来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来刺激经济，华尔街被中国经济唱赞歌是为了掩盖自己真实意图，华尔街大佬要撤离就是要找接盘侠来高位接自己的盘，所以中国政府和华尔街吹捧中国经济都各有目的，但却令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经济会复苏，低估了中国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力。财经冷眼说，如果全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国房地产和制造业跨塔的速度超过全球预期的话，那全球的一场大萧条可以说是在所难免。中国人口负增长加剧经济危机，不过因为失业率高企及对社会环境缺乏安全感，中国年轻人选择躺平，影响结婚和离婚人数。中国今年四月份的青年失业率突破20%，创下历史高位，就业难连带影响中国青年的生涯规划。啱啱过去的5月20号是中国人结婚的热门日子，但今年结婚登记人数较去年大幅减少。中国媒体时代财经根据各省民政部门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贵州省结婚登记下跌幅度最大，比去年减少53.8%。广东省当日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减少40.41%。福建省同四川省分别减少38.28%同36%。江苏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减少25.6%。与此同时，离婚人数却快速增加。近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图，内容是湖北省民政厅订购的几箱离婚证书到货。配文解释说，民政局的快递已经送到了，结婚证用不完，根本用不完，离婚证不够用，根本不够用。贴文引起共鸣，好快民政局快递到了，成为微博热搜词。中国民政部门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有1,643,000对夫妇登记离婚，同比增加3.72%。网友说，难怪要设冷静期，原来是快递还未到。冷静期等于离婚证购买预售期，是不是之前结了婚的都要离，现在没有结婚的都不结。香港政府与中共政府讨论共享器官，导致大批香港人取消捐赠，特首李家超严厉谴责，并要求警方调查不寻常的取消数字是否违规违法。作家冯希乾23号起脸书发文指，只要稍用一用脑都能够明白这种情况是极其寻常，反而是中方的相关数字才不正常。冯希乾写道，取消捐赠这个是私人决定，无论你是不是同意都应该尊重。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数字，首先就是中国的登记捐赠人数，从2015年的25,000人，2017年就跃升到375,000人，2019年再暴增到超过478万人登记，四年数字增长了近200倍。冯希乾说，自2015年起，中国自愿登记人数几何式喷上去，相比香港，中国数字已光速增长，是否好不寻常？还有，据非政府组织反对强制器官摘取的医生调查，按中国器官捐赠数量，在2015年12月31号一日内突然增加25,000名捐赠者。 在2016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亦突然增加88,000多名捐赠者，亦好反常。还有同美英香港比较，同样是30多万人登记捐赠，但中国实际捐出数字超出其他国家的百倍。例如香港2022年实际捐出器官的人数只有52人，这个同英美差不多，但中国登记愿意捐赠人数同样是30多万，实际捐出居然高达5,146人，为什么只有中国的数字这么反常？冯希乾、周凤华，道理好简单，数字如果不是捏造，就是中国在伟大领袖保佑下每年都发生奇迹。六四纪念雕塑国殇之柱这个月初被香港警方扣押后，日前在德国柏林复活。在为复制品揭幕的活动上，原创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演讲。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国殇之柱的复制品从22号起会在柏林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自由基金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展出。作者高志活在演讲中表示，国殇之柱不单止象征中共对天安门运动的镇压，而且是以一种令人悲伤的方式揭示香港当前处境。学生和市民捍卫民主但被打压，很多人被关入监狱。香港政府最后拆了这个雕塑，拿雕塑在法庭上对付那些在香港展出国殇之柱的人。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表示，国殇之柱会成为今年六四悼念主题之一。他指出，香港将国殇之柱作为煽动颠覆的证据非常荒唐，这个显示在六四屠杀中犯下罪行的共产党政府的心虚恐慌。周峰所认为，矗立在柏林街头的国殇之柱提示德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不要被中共欺骗。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